哎呀，主持人把这个主题发给我的时候，我眉头一紧锁，我感觉我并没有任何的职业热情。
在10岁左右时候，跟我妈妈说我要做驯兽师，然后我妈妈就说你在做梦。
那中国的那些老师，他只是说，哦，你们现在还在学校，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纯粹，不能过早的被商业化。哦，这种话不是？那你叫你学生毕业出去干嘛呢？这不是狗的话吗？
那如果有些人他的职业热情就是躺平当螺丝钉怎么办？
大家好，我叫栋梁，89年。其实上我一直觉得我是90后啊，这个和我是不是89年没什么关系。我是做设计师，我一毕业就从事这个行业。
大家好，我是凯撒，94年出生，从大学实习开始就在人力资源行业，正式毕业后做了4年 HR，在第5年的时候成功转型转到业务，目前还正在努力奋斗中。
我叫 Krisa，然后我也是94年生，我现在是 HR Root 的内容制作人，然后之前一直是在新闻行业做就是记者，然后做 producer。
我是科纳，84年，我是在人力资源行业摸爬滚打15年，然后中间也经历了创业，然后公司也不错，准备上市了，然后现在呢是 HR Root 这边负责 sales，虽然有15年的工作的经历，但是我还是保有一份年轻的心态。
我先让栋梁来讲吧，因为他是设计师，那我就会很好奇，在中国这个环境嘛，大家都会走一条比较墨守成规的一条路，就是学习啊、考大学什么的。那你要是去学艺术，你要去考美术，你可能自己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决心，就是你就是要认清楚说这是我要做的事，然后你再就是去考，然后你考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挫折嘛，但是他一路坚持下来了，所以我就还蛮好奇为什么的。
像热情这个东西，我很难说是别人教你的，或者说别人告诉你，哎，你就应该对这个东西是有热情的。当然，我为什么会说我从小就对我现在这个工作从事的东西是有热情的，是因为我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还是高中，我都很喜欢画画。那画画这个事情，其实上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嘛。我说的画画不是小朋友啊，或者是我身边一些朋友，就是随便在纸上画两笔的那种。我是每天都会，就是会花个7、8个小时，因为那个时候我爸妈他们上班没人带我，他们就把我丢在他们单位，那他们就给我一支笔、一张纸，那我就在那边不停地画。有小朋友就同龄人过来，我也不理他们，之后就没人理我那我想，我一定要大学里面也要学一些这种和艺术类有关的东西。我在大三的时候才去学，系统的去学的这个美术设计的课程，要考试的一些课程。其实真的有点晚了，因为据我所知，很多考艺术类院校的都是从初中就开学，就说明其实上这个东西不是说花很多无用的时间做一件事情，你能培养出热情。你如果真的有热情，你其实上不用花很多时间，它也会带给你一些收获。对对对对对。我爸妈也没有管我，是因为他们觉得你应该就自己去决定或者想，就是他们也不想说为了你以后要去学这个，就逼你去学这个东西，怎么样的怎么样的。那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刚我听完栋梁小哥哥的分享，我抓取到一个灵魂的亮点，其实是职业自由。其实一直栋梁老师一直在跟他分享。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也是最关键的点，就是他父母的支持，并没有去左右他，也没有去影响他，反而说，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
这个我觉得非常，就对我来说非常感同身受的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我比较羡慕像栋梁父母这样，就是说你想画画，你父母就会让你去画画。我14岁的时候跟我爸说我要去组乐队，然后我妈就疯了。
我是有些共鸣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是，我在10岁左右的时候跟我妈妈说我要做驯兽师，然后我妈就说你在做梦。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说，因为它不仅仅是热情，它前面有个就是职业这两个字，就我们要想的是，无论是画画也好，还是你选择专业也好，这个热情是不是可以和职业所匹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比如说栋梁，你知道自己很喜欢画画，一直是去追求这个，那可能你家里对你赚钱要求不高，但对于有些人来说，他的那个专业在那里，但是就是要他马上毕业后就去赚钱，对，然后眼前看到这个专业不可能带给他钱，那么他怎么抉择？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特别好，就是怎么把你的热情变成职业。
我突然想到，就是前段时间奇葩说有一个辩题叫我们是该选择你爱的人还是选择爱你的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怎么选。然后我映射到这个问题上面，就我的热情是不是就是是我的爱吗？谁在谈恋爱的路上没有遇到过渣男渣女呢？我对自己这句话我是非常认可，就是让我成长的一定是女人。为什么？因为在你谈恋爱的过程中，你分一次手，你就会清楚你下一段，或者说你未来，你看重的点是什么。不要在下一段中去重蹈覆辙。为什么说要实习啊？可能就是让你去尝试，去感受。试爱三分毒嘛。那可能一份工作，它职场好，哎，这个工作能让我赚到很多钱，这都是能让一个人有好感的时候。但它未必这个时候就是一种热情。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应该比如说在大学的时候就应该多去实习，多去感受，哪怕是说你已经毕业了也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抱着这种 sense 去实习，就不要是说我每天来混日子。看职业热情这个东西，或者说这个热情是不是保持到终身，很重要的一点是先想清楚你这人这一辈子到底要怎么活。你就把你这人这一辈子到底想怎么活想清楚了，你才能去想这个职业的热情是不是真正的匹配你的人生。
本节目由 HR Root 独家出品。
这一点我要说一下，我们国内的可能就是学校和企业的一个关系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虽然都不断的在努力，但我更认为主动方应该是学校，就是学校要多向企业去靠拢，包括我自己，包括现在刚毕业的实习生啊等等，就是临毕业的同学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学校所学和实际职场上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其实我是提倡一些，就是说我们学校不要要光光抓就业率和成绩，一个小朋友去了新的单位之后，胜任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跟我的职业相关，我的存活率是怎么样的，基本上学校是不去 follow 的，不去管的。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恰巧是那些东西。
中国的高校和企业之间真的没有联系的，而且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设计这个行业，所有的中国高校教设计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的老师，
没有 practice，
几乎没有这种社会上什么知名广告公司或者是什么营销公司出来的人去大学里面做讲座，或者是专门教一门课。但是你看国外所有的牛逼的设计院校，全是在职的一些设计公司、创意公司的高管或者是什么设计总监来帮你亲自授课。他教你的东西就是你以后社会上会遇到的东西，他给你的理念、设计理念、设计的一个想法、设计的方法，都是以后工作实际中要用到的。但中国的那些老师就不一样，他只是说，哦，你们现在还在学校，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纯粹，不能过早的被商业化这种情绪。哦，这种话不是狗X吗？这不是狗X的话吗？那你叫你学生毕业出去干嘛呢？对吧？
所以在这一点，我是希望学校可以提前一步，就是说我们哪怕在学校里边建设，比如说我这个专业，我建设一个模拟的场景，一个学期会有一些从企业里边来的一些导师到这个场景里边去，我们模拟一个工作的状态，那么学生也会有很多相关的一些问题去问到这些导师，那么一来一往有交互之后，学生会去想，哦，这个原来就是我以后要面临的工作，是我 passion 所在吗？
我前面想要反驳一点点的一个观点，就是你说你每一次分手你会成长会思考，那下一次你就会避免上一次的，就是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会重复他们之前那个恋爱的那个 pattern， 就像你找工作也是，就是你还没有到达那个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个点的时候，你之前可能怎么试它都像是个无头苍蝇一样那样去试，嗯，他试下去他都会觉得说我不喜欢，这个可能跟他有没有那个职业热情可能不一定相关。
这里面呢就有一个现象，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犯，就是他会选择是说一些通用性的问题，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团队不好啊，比如说我觉得工作太简单，我觉得我学不到什么东西，一些通用性的问题导致说他不断的来跳槽，他没有从他的世界跳出去，他还在找是说因为都是别人的问题，他没想过是他自己的问题。那谈恋爱也是一样的，他觉得哎都是别人的问题，我下一个一定更好，但实际上他在他的这个阶段没有思考去说，职业对于我来说，比如说三年内我的目标，五年我的目标，比如说未来十年，主动的去思考我要的到底是什么，只有这样他可能才会让这个跳槽变得有意义。我看到这个职业热情两个字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叫婚姻热情。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去追求职业热情的，只不过有多少人愿意去一直奋不顾身的，我一直不顾外部环境的，我永远去坚持我自己的想追求的职业热情。大部分就是说可能就像我举个例子，像婚姻一样，我凑凑合合的找了一个对象，我凑凑合合的结了个婚，凑凑合合的过了一辈子，最后这何来的婚姻热情呢？换过头来凑凑合合的找个工作，凑凑合合的这个领了个证，工作做了下去，做了个三四年四五年，哎呀突然间后悔了，发现哎呀我好像也很难去改变了，就这样吧，做一辈子吧，于是这何来的职业热情，这是一种凑合。但是我相信就可能很多人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如何去保持婚姻热情，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如何去保持自己的职业热情。
我觉得这个婚姻热情就相当匹配，职业好像就是婚姻，因为它就是一个持续很长的一个过程。
我每次都把这个职业类节目做成情感类节目。
我其实上倒没有很佩服或者很羡慕有职业热情，就是或者是有一些别的热情的人啊，因为毕竟有这样热情的人，而且能维持一段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太少。但是我很佩服一类人，就是有职业精神的，就是你不一定有职业热情，但是如果你有职业精神，你同样能在一个领域或者一件事情上做得很好。就像很多足球运动员，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和教练有矛盾，或者是有时候有些什么自己合同上的问题啊什么的，就是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世界级的一些球星，他们的职业精神会保证他们遇到这些事情的同时，他们还是能够付出自己百分百的努力在球场上拼搏。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样。
我其实刚刚就想说，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你有热忱你才会去有职业精神。
不一定，
不一定吗？
对对对，就说其实这个是可以和那个刚才海萨说的那个婚姻精神所匹配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没有婚姻的热情，或者说职业的热情，我可以不爱你，但是因为我没有一纸婚书，或者说我没有一纸合约，我选择我的职业的精神去为对你好，就是那个对你的向往和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矛盾的。我想的是这个 passion 是不是助力剂，或者说是 better to have， 但是可以没有，嗯，也可以在工作中做得好，是这个理解吗？嗯，
我觉得两个，一个是一种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有 passion 的人他是主动的要把这个东西做好，他有自驱力，就是 self motivation 在那边。然后没有 passion， 但是他可能是一个对这份工作尊敬，说我就算不喜欢我也把它做好，他是一个被动的，他是一个就是有一种就是自我要求在那边。
对，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们把职业热情和职业精神分两块来说，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两块没有良莠之分，我们不是说职业热情就是最好的，职业精神就是不好的，其实它都有它的好的地方和缺失的部分。我们先讲职业热情，如果你有热情，然后你有选择你想要的方向，那它一定是助力器，一定会义无反顾做得更成功。但是你要想它有一个为什么叫passion danger， 是为什么？因为它有那个 passion 在，有 passion 才有 expectation， 它有期望值在， 那么重职放在那里，如果他第一任老板或者他第一个工作环境不符合他要求，他失望了 disappointed， 因为他有期许，所以他一下子失望了之后，他会马上泯灭，可能换其他的环境或怎么样。但是期望带来失望嘛，就是你有那么高的 expectation 之后，一下子把你拉到地平线，你就会觉得失落，而且会怀疑世界，怀疑自我，这个就是 passion 的 danger。 但是如果同样的事情放在有职业精神的人身上，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在去选择一个工作一个职业的时候，他是基于他对这个的 respect，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 passion。 他早就已经预设好做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我预设会有很多障碍，但是没关系，因为我的自驱力是我的职业的精神而非 passion。 但是职业精神驱使的人，我只要问他一句话，就是你开心吗？
我就是想 Q 到下一个 part 了，就是 danger of following your passion， 就是追求职业热情的危险。就是我刚刚特别能 echo 柯娜的那个观点，是因为我前面讲了嘛，我一心要做新闻，然后就是一根筋的，然后也的确是因为这一根筋就坚持下来，然后就真的是克服了很多很多困难。但是我刚回国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回国做外媒，就外国媒体的工作，然后我发现那个圈子非常非常超出我的 expectation。就是我对他的 expectation 太好了，比如说我之前接触到的所有的记者也好，我的老板也好，他们都是有那种就是记者的一个操守的，就是说你什么东西是客观，什么东西不客观，他是有个标准的判断线的。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很多人他当记者他不是这样子的要求，就是你跟他不在一个频率上，然后你会发现说，哎，这个跟我认知里面那个新闻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做起来就特别痛苦，就是很多让我觉得很常识性的东西，我要跟他们不停地解释，然后甚至会吵起来，吵起来的时候你又没有话语权，就特别就是你说这个特别特别不开心，就我当时都不是什么职业精神上的不开心了，我是因为职业热情的不开心。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能够体会这句话，就是说危险性，就是说那个时候不开心了，我就开始反思了嘛，这个还是不是我要做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说，当你一根筋的想要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忽视掉你旁边很多的可能性。你太执着太想要去做那个所谓的职业热情的时候，你就会 limit yourself， 我觉得你就会把自己身上其实可能还需要学习的很多东西，你就觉得反正跟新闻不相关，我不去学了。但这是不对的，这个就是会让你止步不前嘛。所以我当时就选这个话题，我就说这个话题我一定要聊。
这个我只有在谈朋友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时候会有一见钟情，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就是热情了嘛，我觉得可以用热情来说，不是说单纯的喜欢或者欣赏。哎，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热情啊，它不只说是你期望很大，万一会有一些什么失望啊，我还遇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用力过猛。我把它换到工作，就是你很感兴趣，你都会，之后你就开始突然发力，就是说，哦，我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就看到一些成果，或者是做出一些成绩，甚至于你都会忘记自己的初心，这个就有些急于求成了，就是会变成急于求成了，就是你会做一些你当时能力达不到的一些事情，最后就导致一些不能预料的结果。
我可能认为这一方面可能和你去选伴侣或者工作是有一些差别的。如果你到下一个的话，下一个女生说不定她喜欢那种全方面包围的360度无死角的关怀呢。对，就是 depends on 就是不同的对象，不能说这个个别的是错误。但是在职场上面，我认为就是说初涉职场，无论是新的菜鸟还是转行转业的人，一定要给自己沉下心的时间。我不认为那个时间要过长，至少你 probation 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里边要沉下心来，就是我要各个部门，包括我要搜集行业的数据，哪怕你是一个小的螺丝钉，你不要担心去看宏观的东西，宏观的东西会影响你的行业的。你所有的信息 OK 好之后，你站在你的专业，站在你 passion 的角度，再去做你的 planning， 那个点一定会更接近于你老板或者说这个企业想要的。反复确认的我要做的这个事情是公司想要的事情之后，马上把你那个 passion 的那个开关下开，这个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那如果有
些人他的职业热情就是躺平当螺丝钉怎么办？
可以啊，祝他幸福。我先分享一下我之前一个 case， 我在第一期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我以前就作为我的性格，我是不理解有一些人可以重复的工作，然后不断的 repeat 无数年的，因为我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一个小小的 target， 一个个阶梯里程碑去完成。但是我经历了蛮多机会和公司之后，你会发现说，有的人他天生他自己的定位就是做螺丝钉，你给他能力范围以外或者说舒适范围以外的挑战，他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他会排斥。所以有的人他自己定位，我后来慢慢理解的，他自己的定位就是当螺丝钉，就是躺平。就是说无论我们作为 HR 还是作为 leader， 我们要选择尊重这样的人的存在，但是有他选择躺平的权利，也有他接受平庸的那样的一个 risk，这个要告诉他的。就你选择躺平，那我可能以后把机会会给那个选择冒尖的人了啊。你选择躺平我觉得接受，但是如果每年提升职加薪，或者我会优先考虑其他的人，因为你选择躺平嘛，我尊重你。这其实是一个双刃剑。我最觉得不合适的是你平时选择躺平，那你的 performance 就选择那个比较平稳的 performance， 每年有一点点涨薪，你机会啊什么也不要去跟别人抢。然后我最不可以接受的就是你平时躺平，在要结果的时候你选择站起来了。然后
好讨厌。
对对对对对，你选择躺平我 respect， 但是你在追求你的结果的时候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人家选择躺平或者这个当螺丝钉啊，这个背景有很多，万一人家家里有矿呢，对吧？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去出差，然后从浦东机场走，就阿姨大概40多岁吧，在那里清洁。我说阿姨，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做这个工作？她说当年我家就住在浦东机场，浦东机场把我家地给征了，
分了好多房，
我分了好多房，我实在没事干，我只想来浦东机场扫扫地。那你觉得这人家是在躺平当螺丝钉吗？其实人家是没有在躺平，在劳动。但是呢，这个话题呢，另一个问题就是最忌讳的是那种是说我看起来很有职业热情，我看起来很有职业追求，但是到最关键的时刻呢，他却选择碌碌无为，或者说我选择去抱怨啊，我选择是说该争取、该去拼、该去努力的时候，我并没有真正的这个热情转换为动力去落地。这种人是会有一点好高骛远。
我对躺平的理解和你们都不一样。我一直觉得躺平这个事情和你从事的工作、和你工作的性质、和你工作的内容都是没有关系的。你就算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说是一个什么科研单位，它也可以是一个躺平的工作。我对躺平的理解是，你的能力值、你个人的能力值，不是外人看到的，是你自己知道的。你自己有100分的能力值，但是你花在这个工作上，你只用了10%或者20%，你就是躺平。你别看什么数据录入或者是什么流水线上工作的装手机壳的这种流水线工人，他们有可能是拿着100%的努力去做这个事情。
对，他其实不是躺平。
对，他根本就不是躺平，因为你要不保证出错。我自己打篮球啊，平时我就在篮下去投这个篮，最近的距离我投20个，我有可能都会错失一个，在我看来已经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了。这种流水线上工作，他们一年有可能要装10万次操作，他们一次都没有失误。你说这是躺平的工作吗？我觉得这不是躺平的工作。你自己知道你有100的能力去做这个工作，但是你只花了20，这就是一个躺平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天才，外人认为的天才被埋没了或者怎么样，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是天才，但是他会觉得哦，这个工作没意思。但是这个工作像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不能从事的工作了，
对对对，
你知道吧？他还在这个岗位上坐着，但是他也没有做出任何成绩。对，这是我认为的躺平啊。
那行，那我们今天快要结束了，请每位嘉宾总结一下，就讲一个我们今天关于 career passion 你们最想要最后传递给听众的一个 point 吧。
我认为就是职场的 passion 可以一边做一边去深挖和 develop 你自己的 passion 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行政的，很初期的可能就是做一些杂物式的东西，但是深入之后它可能也和很多美学，对吧，视觉的相关， 就是他同样一个职位，很浅的和很深的，他是大相径庭的，他的要求截然不同的。我相信有很多深入的部分，一定是你弯道超车的部分。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嘛，就是说，就是他不喜欢 follow your passion 这个 follow 这个词，而是要把它变成 develop 这个词。因为我觉得 follow passion 就是好像就是有 passion 的人才值得去 follow， 没有 passion 的人好像就死了。但是我后来想想，就是说，首先没有 passion 的人他可以 develop， 但其实本来就有 passion 的人他还可以 develop new passion。
对啊，
就是你如果只是去 follow 你原来那个 passion， 你就是在 limit yourself， 就是在给你自己画框框，把你自己局限起来。
对的，而且你要相信有一点，就是你的 new passion 一定是你不断的做，就是你在你这个行业里边，在你这个范围里面不断的做，你这个 new passion 才会被 develop 出来。真正知道 passion 的，知道心中所爱的人和事，永远是自己，
就是试出来的。
对，永远是试出来的。对的。
我发现这些所谓的这种高管，前十年可能他的职业生涯非常的线性往上在走，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他突然间变得非常的 jumping， 可能一年左右、半年左右、一年半左右就开始跳跳跳，跳得非常的你看不懂他为什么啊。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在一些大厂待了十多年的，但他后面就变得很被动啊，所谓的拿了非常庞大的 N 加一出来，就是我发现就是说有些高管到了某一定的阶段之后，他突然间变得没有竞争力，因为他如果出来，他可能面临着是说我要去跨行，我要去空降啊，我要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可能那个时候他在原来环境能做的高管，在一个新的环境可能未必能做得那么容易。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比较年轻的可能30岁不到做到了 HRD， 我真的能在40岁的时候还能做这个角色吗？我出去任何一家企业我都能做这个角色吗？我觉得我不能。我真的是说以我的这种 HR 的经验，我出去可以在市场上绝对的非常有影响号召力吗？我觉得我也没有。因为说实话，我认为人力资源行业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所以在去年我毅然决然的决定我不做 HR， 我要转型做业务。因为只有是说当我可能真正的去获得一个在行业里面的影响力和一些资源竞争力的时候，也许我才能变得啊，可能到40岁的时候变得不那么有焦虑感。所以回过头来总结，我认为我一点都没有职业热情，都是因为一份不安全感和一些小小的不自信感，以及说对未来的一些小小的惶恐感来逼迫着我自己看起来有职业热情。
为什么凯撒说有些就是大厂里边的人十年前就一直在深挖他的专业，十年之后一下子突飞猛进，是因为他前十年都在积累，他从一些琐碎的事情，从无论他的行业还是他的专业去积累，说我要把这个挖深度。但是一旦他找到自己的兴趣和这个职业的深度所需要的那个匹配度的时候，他就是脱颖而出的人了。然后对，然后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前面的耕耘啊，其实我觉得是值得的。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很激进马上就要及时反馈或者说及时满足的人，我劝大家还是去多试错，去看看自己的 passion 能不能及时和眼前的一些职业所挂钩。但如果你可以深挖，你希望若干年之后才有真正的你所谓的一个收成的话，你是希望延迟满足的，那就是在一个你认定的行业去慢慢的去积累，一定会有你开花结果的一个时间的。
I'm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And that is as true for work as it is for your lovers.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 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 keep looking and don't settle. As with all matters of the heart, 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
心直口快由我克里莎主持策划，柯娜、王瑞共同监制。我们的制作团队有小芳、老魏、依依、弹药、Nico 和甜甜。在此特别感谢栋梁和凯撒老师的亲情加入，我们下一期再见。